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承认主日学，我们开始，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你的名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我们愿在每早晨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恩典多是信心的，在这蒙恩的早晨，我们愿意来敬拜，来服侍，来在这里歌颂赞美你。主啊，让你在这里登上你的宝座，让你在这里哦向我们显现，让你真实的同在哦赐下给我们，好让我们都进入到你的同在里面。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真理里面能认识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求你带领我们到青草的地上，可安歇的水边，好让我们能认识属灵的征战。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把以下这一点的时间完全的交给你，求你负我们全部的责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的这一课是认识属灵的征战。说实在的，这个信息呢是非常宝贵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呢又是非常难讲的一个信息。我在事先我查了一下余弟兄关于讲到属灵的征战，在前段时间他就讲了12堂。所以呢，当我越看的时候，越听的时候，我越有恐惧上心，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个信息。我记得昨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在睡觉之前，我就问我的女儿，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吗？我孩子说，爸爸，你不是讲哦，要认识属灵的征战吗？我说，那你有没有在今天一天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属灵征战的实际的经历呢？他妈咪就说了，他有，就是晚上的时候他饭吃饱了，吃饱了的时候呢，他还要想吃一个零食，他妈咪说不能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路遥就说了，是那个时候我想吃，但是为了要听从父母的话，他说我里面就有征战了。里面就征战了，为了要听父母的话，孝敬父母，他最后呢，我就决定不吃了。都姊妹，属灵的征战不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知识或者神学理论，属灵的征战是我们每一天，是我们每一刻，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都有属灵的征战。所以在16世纪，约翰加尔文他讲过，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晓得，我们是从事一场征战。那么为此呢，我们就要装备我们自己，不要一心一意的专注世界和血气的事，因为攻击我们的是那邪灵气的恶魔，魔鬼撒旦。所以我们每一天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面对一些的征战。比方说早晨你在床上你一醒过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征战。什么征战呢？当你一醒过来的时候，你有一个意识想起来，还有一个意识再睡一下。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呢，你把它忽略了，你就再睡一下，往往很多的时候呢，你一睡就睡过头了。有的时候你早晨主日早晨你醒过来的时候，你起来了，你发现孩子还在那里睡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里面就有一个征战，到底要不要叫醒他呢？如果叫他，哎呀，他睡眠不够；不叫他，主日崇拜呢，又会迟到。在这个时候，也是你里面的一种征战。所以你面对这些征战，你会怎么样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属灵的征战。当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你跟你同事的关系，有的时候呢有一点隔阂，或者有一些误会，那么你面对这个时候也是一种征战，你是怎么对待呢？你看到其他同事经常起早摸黑的在那里加班，那么你自己呢，到底跟他们一样，还是加班啊，还是不加班呢？那么有的时候看到他这么加班，你自己呢为了要 来参加聚会你放下了，在这个时候你里面可能有一些征战。所以我们人生在世上，我们碰到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挑战，面对这些的时候，或者高高低低的一些的处境，我们要知道在这个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征战，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征战的人生。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全本圣经不单单是一本救赎史，全本圣经也是一本征战史。从创世纪第三章让我们看到魔鬼界的蛇来打败了亚当夏娃，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二十章，我们发现魔鬼在经里面被释放出来，他还要征战，到最后被扔到硫磺火炉里面去。所以全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看到都是征战。但是在当中我们发现很奇妙的是，是什么呢？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杀他的脚，伤他的脚跟。这一个征战呢，好像一条红线一样，再拉起来整个历史，串起整个历史，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得胜了，他战胜了魔鬼。那么他的得胜使我们有得胜的盼望，让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悲观，我们不是失望，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有勇气，我们能挺身而出，都是因为耶稣在加勒山上的得胜，他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基督徒属灵征战的一种动力，一种能力，也成为我们的盼望，得胜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属灵的征战，不单单在头脑里面一些的认知，我们更要在我们属灵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个体验，很实际的一种操练。所以为了要交通这个信息，我要从四个方面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第一方面就是认清征战的仇敌。我们这一场征战，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打得精彩，我们首先我们要必须认清我们征战的仇敌。我们征战的仇敌是谁呢？是不是我们的家人呢？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呢？是不是我们的同事呢？是不是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呢？你看得不顺眼的人呢？其实不是的。我们属灵的征战是对象是谁呢？我们的仇敌是谁呢？弟兄姊妹，你认为我们的仇敌是谁？啊，我，自我，还有呢？空中掌权者，还有呢？没有了。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他三兄弟，他的父亲给他三个兄弟取三个名字，一个呢是圣魔，一个是圣士，一个是圣己。圣魔哦，杨圣魔、杨圣士、杨圣己。那么这位老师他的父亲呢也是个牧师，他就把自己三个儿子就取这三个名字。他认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三个仇敌。第一个仇敌魔鬼，第二个仇敌世界，第三个仇敌自己。所以呢，他为了要得胜，他就叫这三个儿子的名字呢，把他取起来，圣魔、圣士、圣己，每一天来提醒自己。尼弟兄也讲到，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仇敌有三个，也是这三个，圣魔、圣士，一个魔鬼，一个世界，一个自己。但是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候，世界是我们仇敌吗？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世界原来是好的，我们自己原来好的，世界
和自己之所以成为我们仇敌，是因为这个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仇敌，是魔鬼，对不对？魔鬼他使人堕落，让我们自己的旧人成为我们仇敌，他辖管整个世界，那么世界成为我们的仇敌。所以约翰卫斯理他说，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严格来说我们仇敌只有一个，那就是什么？魔鬼。所以我觉得听余弟兄信息的时候，余弟兄也讲到，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那就是谁？魔鬼。他借着世界，借着我们的救人，成为我们的仇敌。当然我们如果详细说我们的仇敌，世界啊，自己啊，魔鬼啊，当然都是，但是更重要的，这个魔鬼他是最大的一个仇敌，他借着世界，借着我们的救人，成为我们的攻击，是我们要认清。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认清属灵征战的仇敌，我们要认清他什么呢？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方面，要认清仇敌的势力。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的征战不是血属血气的征战，乃是呢以空中执政的、掌权的、撒谎的、忧患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句话给我们看到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征战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以血气的征战，不是以某某人征战，我们征战的本质以空中那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同时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我们仇敌的势力。仇敌的势力怎么样呢？这里很具体的说，他是执政的、掌权的，还有呢是管辖的幽暗世界的，以及呢空中属灵气的恶魔。这里就把仇敌的势力描写的淋漓尽致。什么是执政的？除上帝以外，在我们生命当中谁在左右我们？如果在上帝以外另外有一个势力来左右我们，来掌管我们的人生观，来掌管我们价值观，来掌管我们的世界观，另外一个势力来在我们里面统治我们，那么这个就是执政的。执政的，记得康德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康德说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他真正的自由呢，不是你不想做什么，不是呢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自由呢，是呢你不想做的你可以不做，想做的也去做。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想做的去做，不想做的就没办法去做了。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生命深处什么来执政我们，来掌管我们的心灵世界，掌管我们的思想、意念、情感。这个执政的是不是神在我们里面掌权呢？还是魔鬼在我们里面掌权呢？所以我们要认清仇敌的势力，他是执政的，是掌权的。有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他会发号施令的。那么这个执政的他比较侧重内在的一种掌权，掌权的他比较侧重呢外在生活具体当中的一种掌权。魔鬼有的时候借着骄傲、借着自义、自卑、自负、仇恨，这些放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一种捆绑，掌管我们整个生活，影响我们整个生活，这是一种邪恶的势力，掌权的。那么他还有呢，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这个势力他管辖幽暗世界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但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被魔鬼管辖呢？ 所以有一个弟兄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不是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境的都属耶和华，那圣经又说整个世界又握在魔鬼的手中，这怎么解释呢？既然都属神的，为什么整个世界又握在魔鬼手中呢？魔鬼怎么又管辖的幽暗世界呢？这就是说本来这个世界管理整个世界的大权是神给亚当的，可是亚当呢，他自己呢犯罪了，失去了这个权柄，被魔鬼夺去了，所以整个世界握在魔鬼手中，是暂时被魔鬼管辖，是暂时的。魔鬼是管辖幽暗世界，但是我们更要知道魔鬼也是在神的掌权之下，对不对？魔鬼做的事情他不能越过神的权柄，神如果不许他不能做，关于这一方面我们等一下还要讲的。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一些的犯罪的事情，所以有一个人说这个世界充满了整个充满了罪恶，他说有三大放浪。第一个放浪是什么放浪呢？是黑色放浪。什么是黑色放浪呢？黑色放浪是暴力，充满很多的暴力，校园枪击事件啊等等。他第二个放浪是什么放浪呢？是白色的放浪，是毒品，白色的。第三个放浪是黄色的放浪，色情的。所以这个世界在魔鬼掌权当中，魔鬼就借着这些来使人越陷越深，来败坏人整个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魔鬼的势力，他第三呢是辖管或者管辖的幽暗世界的，第四呢他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魔鬼原来是天使基督伯天使，他堕落了，他要与神同等，所以在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给我们看到他堕落被打，从天上被打下来在空中，所以这里讲到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他有邪恶的势力毁坏人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就让我们认识到魔鬼的势力有着四种的表现。那么我们看到魔鬼势力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惧怕，我们就觉得魔鬼势力好大，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我们认识，我们认清魔鬼的势力，我们更要认清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魔鬼势力虽然猖獗，魔鬼虽然很猖狂，他遍地游行，他到处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我们要知道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更大。魔鬼他所做的所有的势力，所有的作为，他都是在神的掌权之下，神如果不许可他不能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着了的人，这个魔鬼呢，他央求耶稣，求耶稣不要使他离开这个地方，他再三求耶稣让他进到猪群里面去，圣经怎么说？耶稣允许他，他才能做。耶稣如果不允许他，他不能做。是魔鬼所有的势力他不能大过我们属性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一点呢，我们要认识到认清仇敌的势力，虽然他猖狂，虽然他很大，不过他比不上我们属性的神那么大有权能、大有能力的那有亲上的神。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认清什么呢？我们要认清仇敌的诡计，仇敌他有很多的诡计。那么关于这一方面呢，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里面讲到， 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有很多诡计，我们要抵挡它。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讲到，魔鬼他有什么诡计呢？他往往是趁着机会来攻击我们，他诡计多端。其中有一个诡计呢，他就趁机趁虚而入。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的时候，魔鬼来试探耶稣，请问他是什么时候来试探耶稣？是不是耶稣进食一开始他来试探耶稣？不是的，圣经说四十昼夜快结束的时候，对不对？耶稣进食四十昼夜，上面说饿了的时候，魔鬼来试探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将这石头变成食物吗？在你饿的时候，饿的时候是需要的时候，饿的时候对耶稣来说，这个时候是一个危机的时候，有需求的时候，魔鬼就来试探耶稣。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觉得饿了，你觉得有需求了，你另外有一个所需求的，或者你另外有一个向往的，有一种爱好的，在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不要给魔鬼有地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魔鬼有的时候他的计谋呢，他的诡计呢，他是借着怀疑，借着惧怕，借着灰心来攻击我们。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说，魔鬼啊，他有三颗炸弹要炸基督徒的。他第一颗就是怀疑，第二颗呢就是惧怕，第三颗呢就是什么呢？灰心。有的时候莫名其妙让你怀疑，我到底是不是重生得救了？有的时候让你怀疑，哎呀，我到底里面罪得赦免了没有？其实你已经有赦罪的经历，你里面有赦罪的平安，但是有的时候魔鬼让你怀疑，到底神有没有？到底神有没有爱我？到底将来有没有天堂和地狱？有的时候呢，魔鬼让你惧怕，莫名其妙的一种惧怕。那么有的时候呢，给我们灰心，非常灰心。这三个，有人说这三颗炸弹如果一炸过来的时候，你如果没发现这是魔鬼的计谋，这是魔鬼来攻击我们，叫我们离开神的，他所有的计谋叫我们离开神，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呢，不会抵挡，越怕就越怕，越怀疑就越怀疑，你里面就更加可怕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我记得寇世远京都他曾经在讲道的时候，他说魔鬼啊，他有的时候呢，他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他做两个工作，一个呢是阻拦阻，一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催。有的事情他拦阻你，阻不了呢，他就催你。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魔鬼拦阻你，比方说来聚会，他拦阻你，拦阻你。可是呢，有的时候他拦阻不了，拦阻不了呢，他就借着其他的一种方式来催你。早晨很早的时候让你醒过来，今天礼拜天让你很早醒过来，你睡眠不好了，他推你，好，你到教会来的时候坐在那里就睡觉了。我们要认识，认清魔鬼的诡计，我们还要认清魔鬼的面具。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魔鬼有两幅面具，至少有两幅面具。一幅面具是什么呢？他装作光明的天使。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第二幅面具是什么呢？我们的仇敌如同嚎叫的狮子。这是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做光明的天使，魔鬼装作光明的天使，我们是比较难识别出来。比较难识别。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交通的时候，后来我特别 他也是问到余弟兄有一次讲道的信息，他觉得听不懂，后来我们也是关于这一方面，后来我跟他交通的时候，我特别谈到使徒行传16章17、18节里面，我说魔鬼有的时候装作光明听师，怎么装作呢？怎么样呢？好像保罗那一次在腓立比讲道的时候，保罗要到那边讲道，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在保罗后面，他怎么喊啊？他喊着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他来传救人的道理。请问这句话有没有错？没有错啊，对不对？讲得非常棒啊，为保罗宣传啊，是不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是保罗，哇，他也帮忙我啊，对不对？但是保罗呢，他里面有很敏锐的分辨力。他怎么分辨呢？他就觉得这个声音一直喊，一直喊，喊到一个地步，让保罗里面烦起来。保罗觉得这不是出于神的，这是出于什么？魔鬼。所以保罗马上说，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吩咐你出去。魔鬼就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魔鬼有的时候他呢装作光明的听师，好像善意的来帮助你。礼拜天早晨你醒过来的时候，醒过来呢可能是7点半或者8点钟，哎呀，反正聚会呢10点半，或者反正聚会呢9点半，再躺一下，身体很重要，好好的休息，好像是一种善意的。但你要知道，魔鬼有的时候他装作光明的听师，我们要认清他的面具。但有的时候呢，他如同嚎叫的狮子，嚎叫的狮子，很明显的。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被鬼附的人？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被鬼附的人很明显的，有的魔鬼很猖狂。魔鬼如果出去的时候，你一个人完全能对付他，但是魔鬼一在他身上，你几个人抓不住他。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个弟兄，原来被鬼附的前令手令把他令住，也被他搞断了。我们亲眼看见的，很猖狂。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魔鬼工作呢，魔鬼来攻击我们也是很明显的。我记得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她要参加敬情班，在国内有一个姊妹，她要来参加敬情班，她要决定呢要受浸归到主名下。你知道吗？魔鬼拦住他，魔鬼攻击他非常猖狂。他那一天要到教会的时候呢，他在路途当中遇到车祸，脚呢受伤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探望他，这位姊妹告诉我，他说我早早就想要受浸归到主名下，去年有也想这样，可是呢有一个拦阻，后来我没有胜过。今年你看，我想要来参加敬情班，你看就拦阻这么大。后来这位姊妹怎么说？她说我知道这是魔鬼的拦阻，因此呢我就是脚还骨折还没好我也要去。所以那一天晚上来参加敬情班学习的时候，这位姊妹她是脚拐着来。我们要认清魔鬼的面具，有的时候很明显的，马上对付的。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认清征战的仇敌。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认识属灵的兵器。仇敌的势力，仇敌的一些的面具，我们认清了，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要认识属灵的兵器。我们怎么能对付他呢？我们怎么能战胜他呢？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讲到我们属灵的兵器有很多，在这里至少有5个方面。第一，我们以能力为兵器。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4节，第四节不是40节，第四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营垒，坚固的营垒。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仇敌他来攻击我们，我们怎么能得胜他呢？我们要在神面前得能力，有神的能力 做我们的兵器，我们才能胜过。有的时候魔鬼借着我们的罪性来攻击我们，借着我们的自我来攻击我们，那么我们怎么能得胜呢？真的，我们要胜过我们自我很难。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在他还没蒙恩得救以前，他很会赌钱，他钱输了很多。后来呢，他妻子也离开他了。那么在那个时候，他悔改归向主。在他还没悔改归向主之前呢，他跪在他妻子，他跑到他娘家，他妻子的家，娘家去，然后跪在他妻子面前，对他说：“只要你回来，我就改。”他妻子说：“你这样的动作，你这样的表示已经很多次了，我已经对你绝望了。”他跑到厨房里面，拿着菜刀，把自己的手指五只手指全部砍下来。弟兄姊妹，过了一个礼拜，他手指还没好，他又在那里赌钱了。能够得自己是很难得胜，我们怎么能得胜自己？我们依靠神给我们的力量。如果没有依靠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是很难得胜的，很难得胜的。所以呢，我们要借着祷告，我们借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能得胜。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原来在军队里面，他告诉我，他有三次戒烟，就是戒不掉。最后一次在军队里面要戒烟的时候呢，他生了一场病，所以在他那一天要受禁的时候，他跟我交通，他说我就是有一个困扰，在我身上有个捆绑，我很难胜过。他说我没办法戒烟，其实我想戒烟，立志行上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真是苦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对这位弟兄说：“你要戒的呢，你不要靠自己，你要戒的神给你的力量，你要祷告。”后来我们给他很实际的操练。我说：“当你想戒吸烟的时候，你就对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想吸烟了，该怎么办？求你加给我力量。”听起来很奇妙的，他受浸了以后，他说本来他闻到香烟的味道很舒服的，受浸以后呢，主给他一种力量，他闻到就觉得很臭。他妻子也觉得很奇怪，哎，主就这样改变了他。这个力量就是神给他的力量，不是他自己能发出来的。还有呢，我们要以宝血为兵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主的宝血认识的多少。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跟主内的长辈去赶鬼的时候，那个时候17岁，我第一次跟他们去赶鬼的时候，真的我很怕。那个魔鬼在那个人身上，他喊啊叫啊，他本来只有说一种话，魔鬼在他身上他能讲几种话，我好怕。但是那一位长辈告诉我，你怕的时候呢，你马上要怎么说？宝血得胜。你怕的时候，你马上这样说，因为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靠的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你怕的时候马上说宝血得胜，哎，奇妙得很，我就这样说，宝血得胜，宝血得胜，就不会了。好几次都是这样。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面对一些处境，你觉得很惧怕，怕得不得了，你要用这个兵器，宝血得胜，耶稣宝血得胜。弟兄姊妹，当我们一提到宝血的时候，耶稣的宝血的时候，魔鬼是怕得不得了。我们第三个兵器呢，是以金装为兵器。那么关于这一方面呢，一弟兄也讲了很详细，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第六章，讲到传父的金装。我想跟大家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样金装是什么？金装腰带是吗？对，第一样呢，圣经，我们如果跟圣经的次序呢，就是以真理为什么腰带来束腰，真理来束腰，束腰 腰是人的力量的中心，有真理竖起来，我们就约束自己了，就不会放松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放松了，我们聚会放松了，我们追求放松了，我们侍奉放松了，不想侍奉了，原因是什么？没有约束自己，没有用真理来约束自己。当真理约束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讲话也不随便了，我们做事情也不随便了。你说真理约束了。我记得主日学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在国内，这个小朋友很有意思哦，他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呢在一起呢，正要吵架的时候，那个小朋友拿起枪刀要打他。那么这个小朋友呢，另外一个小朋友呢，他不甘示弱，他也想要拿起枪刀要打。正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主日学老师讲过的生气不可怎么样犯罪，他背过这几经经句，他马上呢这个枪刀就拿下来，马上呢指头指过去，生气不可犯罪。那么另外一个小朋友，因为他也是读过主日学的，他也马上说生气不可犯罪。那么其他小朋友都这样说，哎，就好了。这是什么？就是真理来约束自己啊。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弟兄姊妹，这就是一种约束自己。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旦真理约束你自己，你马上就回到神面前，马上就以基督为中心。好，第二呢，以弟兄也有讲到，第二是什么？公义为复兴计，来追凶。公义也就是讲到神的义，魔鬼。最厉害的手段就是控告你，你犯罪了，你不配做基督徒，你已经怎么堕落，你怎么能成为神的儿子呢？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以公义做复兴剂，神的义披在我身上。马丁路德他有这样经历，魔鬼攻击他，他说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所有罪了，以神的义披在你身上。所以马丁路德说，当我站在十字架下的时候，我的罪被耶稣当去了，神的义呢，耶稣的义归在我的身上，因得我信。弟兄姊妹，第三方面传福音装是什么？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事。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我们走到哪里要把福音带到哪里，我们每踏一步，有的人走到哪里主的名羞辱到哪里，有的人走到哪里主的名荣耀到哪里，有的人走到哪里原谅我说他名声臭到哪里，有的人走到哪里他身上的香气，基督的香气香到哪里。弟兄姊妹，我们要穿上福音的鞋，当作走路的兵器。好，第四个方面是什么？信德当作怎么样？盾牌。李弟兄也讲到，为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哦，还有第五方面呢，救恩的头盔，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胡思乱想，我们的思想需要救恩的头盔。需要主救恩来约束我们的思想，戴在我们的头上，戴在我们头上。那么第六方面是什么？圣灵的宝镜就是什么？神的道，很重要。耶稣在旷野三次胜过魔鬼的试探，他多用的是什么？圣灵的宝镜，对不对？他多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所以呢，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早期的有一个教父，耶鲁米，他也说，他也翻译过圣经。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任何人不以神的话成为他的喂养，这人不是活着的。他如果任何基督徒不以神的话成为他的喂养，这个基督徒就没办法活着。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就没办法得胜，我们一定是打败仗。神的话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惧怕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有一次呢也上过成人主日学， 他背了一节经文，就是耶稣雅记第一章第九节，神对耶稣雅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同在。那个姊妹那一天晚上，因为她上班很迟回来的时候，她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骑骑她爬起来，好像后面有人追着她，她转过来看看没有，啊，她怕怕怕得不得了。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想到这句经文神的话，你当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同在。哇，弟兄姊妹，这句话好像它里面有一好像有一种力量拖着他，他里面重担突然掉下去了。他在骑的时候，他里面就很喜乐了，他一边骑一边唱歌了。所以我们要穿起船夫的金装。这个穿起船夫的金装不是穿一下脱一下，乃是我们天天要穿的。这个船夫的金装里面给我们看到有呢防守，也有进攻，对不对？进攻拿着圣灵的宝剑，要进攻的，有防守的，公义啊，信德啊，我们防守仇敌的攻击，有防守有进攻，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要穿。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每一天灵修，每一天早晨起来，他一定要读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他每一天早晨起来，他要读这一段经文。读了以后呢，他说，主啊，让我今天穿上你船夫的金装。船夫金装我们天天要穿，成为我们征战的兵器。那么第四个兵器呢，就以祷告为兵器。我们要以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也讲到，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为圣徒祈祷祷告。这个很重要，多方的怎么祷告？靠着圣灵。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里面有一套话哇啦哇啦哇讲了就好了，对不对？就躺下来睡觉了。其实呢，我们跪下来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就开口，你心要安静下来，你对主说，主啊，我不知道怎样祷告，求圣灵引导。很奇妙的，当圣灵，你靠着圣灵引导祷告的时候，很多话你都没想到的，哎，就能讲出来了。有很多负担，圣灵让你表达出来了。这就是最好的祷告。尼托森弟兄说，他什么是祷告？他祷告就是把里面负担表达出来。负担怎么表达出来？有的时候你表达不出来。你需要什么？靠圣灵。当你一靠圣灵的时候，你把里面负担表达出来了，哎，你里面就怎么样？舒服了，对不对？就释放了，就喜乐了。所以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要随时多方，随时要多方，多方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式，我们来祷告。那么第五呢，是以赞美为兵器。赞美，诗篇第十八篇第三节也讲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呢，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关于这一方面，以弟兄也讲到，耶沙法军队他征战的得胜，因为有诗邦在前面赞美。这个赞美很重要。有的时候在你里面受压抑的时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在你里面受压抑很不释放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赞美。我记得有一个黑人牧师讲到使徒行传十六章，他很幽默的表达，他说那一天晚上保罗跟希拉光在敬老的内经当时的经义呢，内经跟外经，内经呢是使得囚犯观光的，里面的囚犯都是面对死亡，他们在黑暗当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保罗就对希拉弟兄说，希拉弟兄你在哪里？希拉说，保罗弟兄我在这里。保罗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觉得这个黑暗笼罩在这个内经里面，每一个人充满绝望。他说，希拉弟兄，我们赞美，我们唱诗赞美好吗？希拉说好。他们两个人差不多是二重唱一样，就唱起来了。 他说不得了，那一天晚上他们一唱的时候，因为他是夜惊的歌声啊，一唱的时候呢，监牢里面所有的囚犯都怎么样侧耳听他这个歌声，有穿透力，旁边穿透监牢旁边有很多穿透力，他更有重的穿透力，这个歌声呢达到神的耳中，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听到夜惊的歌声。这个黑人牧师说，神在这个时候对青石听君说，你们都听啊，我仆人保罗希腊晚上的夜惊的歌声多美啊，很多青石听君都在那里听，神在那里听一听的时候，情不自禁的神的脚呢就打起拍子来。他说你知道吗，听是神的宝座，必是他的什么脚凳，他的脚如果打起拍子来，地就怎么样，对啊，所以敬老的门，整个敬老的门都怎么样，因地大大震动，敬老的门都打开了，众囚犯身上的锁令都脱落了，对不对？这就是赞美的力量。当你身上有很多锁令，当黑暗笼罩你身上，你要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要赞美神，这是最高的祷告。当你一赞美的时候，所有锁令都脱落，里面就释放了。好，这次就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第三方面要认知属灵征战的方法。属灵征战的方法，第一方面我们要占属天而非属地的地位，这一方面很重要。我们要占属，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绝对要站在属天的地位，不能站在属地的地位。弟兄姊妹，关于这一方面呢，我特别想到宾路易斯师母啊，宾路易师母呢，他是19世纪很被神重用的人，他在属灵身上很有经验，他特别讲到这里，他说保罗讲到以弗所书六章的征战是先讲到以弗所书二章的属天的地位，有属天的地位才有属灵的征战。他说魔鬼做的一个工作，把我们从属天的地位拉下来，让我们进入属地的地位，让我们有属地的爱好、属地的思想、属地的行事的准则，一旦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败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得胜呢？我们要站住我们的地位。他说我们不单单认识我们属天的地位，我们要守住这个地位，因为魔鬼是在空中，当我们地位比他高，我们属天地位的时候呢，我们站得高怎么样，看得远，我们就能得胜他。所以求主提升我们，让我们呢不是站在属地的地位，让我们站属天的地位。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有要顺服神而非顺服魔鬼。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对现代人来说，顺服神好像很难。弟兄姊妹，有人说顺服就是福，你一顺服下来，福分就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不顺服呢，我们很容易会顺服魔鬼。当你真正顺服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抵挡魔鬼，抵挡魔鬼。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的选择，面对一些的事情，当我们愿意服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抵挡魔鬼，我们里面就马上得释放。我曾经碰到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这个人呢，他自己就不愿意服下来，但是很感恩的是什么呢，当他一服下来，哎，魔鬼就离开他，因为他服在主的权柄之下，魔鬼就没办法来攻击他了。好，第三方面呢，我们要谨守警醒，而非呢疏忽沉睡。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沉睡了，我们没有警守，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仇敌如同嚎叫的狮子并蒂游行，所以彼得说我们要谨守警醒。魔鬼有的时候要攻击我们的思想，攻击我们祷告的生活，他攻击我们人际关系，他攻击我们灵里面，让我们整个灵很沉睡。所以我们要谨守自己的思想，谨守我们的心灵，我们要警醒。什么是警醒？ 我觉得陈锡正牧师他说什么事情警醒呢？他警醒啊，他一个沉睡的人，他就是呢放松的人。当你晚上放松的时候，你就很好睡了，对不对？他说一个警醒的人就是不放松。我觉得蛮有道理。当你在属灵上不放松，我祷告不放松，我读经不放松，我侍奉不放松，我追求不放松，不放松就是警醒。当我们不放松的时候，我们就能抵挡魔鬼。好，第四呢，以坚固信心而非怀疑胆怯。彼得前书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得胜。求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面对魔鬼的时候，我们要有坚固的信心。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得胜了。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在一个南海的一个岛屿的森林里面，有一次征战的时候，有一个呢士兵呢都被士兵都封上了，有一个士兵呢他就迷了路，那这个士兵就在这个岛屿里面呢，他过了两年的生活。当他有一天从岛屿里面出来的时候，他碰到另外一个士兵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们军队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得胜了？那一个士兵就说，我们早早得胜了，得胜差不多两年了。可是这个士兵在岛屿里面，他不知道得胜，他活在一种恐惧当中，惊慌当中。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早早得胜了，那么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来接受主的得胜，我们就能打美好的仗。好，第四方面，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认识属灵征战，要认定属灵征战的目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第五节讲到，我们属灵征战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攻破坚固的营垒，然后将各样的计谋、各样让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让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够不够呢？还不够。积极方面呢，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呢多顺服基督。这里讲到一个消极方面攻破，积极方面夺回顺服基督，攻破让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积极方面心意夺回，有一种翻译，怎么翻译呢？他说让我们被掳回来，让我们的心被基督掳回来，成为基督的俘虏，顺服在基督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征战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不是被世界掳去，回到基督面前，伏在基督面前，那这就是什么？我们得胜了。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借着征战，借着祷告，借着唱诗，借着经装，让我们整个心回到神面前，顺服基督。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打美好的仗。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的一生哦能像保罗一样能打美好的仗。主啊，我们真的我们很软弱，我们求你借着这一刻，让我们认识属灵的征战，让我们靠着哦你加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凡事都能得胜，让我们也成为得胜的基督徒，让我们的生活有得胜的彰显。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带领我们每一天的征战，让我们每一天都能打得胜的仗。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